来来来，科技音乐单元篱笆又到了，道环兄，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来，今天先跟我们谈谈什么？
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谈 BBC Knowledge 三月号。
嗯哼，
那这一期的封面故事是南极。
南极，
南极，南极。不过这个刚刚好跟我们中华民国建立100周年。也有点关系。
然后怎么说？南极探险100年，
刚刚好，对对，刚刚好就在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那这个挪威人跟英国人都成功的抵达南极，
是。
那这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那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电视节目，还有很多的报刊杂志上的文章都在。讨论南极，我相信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都会接触过这个问题。
嗯哼，
那这一期的 BBC Knowledge 上面有一些特别的报道，是蛮有意思的。那第一个，那就是挪威的探险队跟英国的探险队，其实他们互相都知道，他们即将要到南极去探险。那可是这个挪威的探险队如期成型，那英国的探险队因为事情耽误了，所以他晚出发了。
是。
那当然到了最后，挪威的探险队是比较早到达。那这个英国的探险队到达南极的时候，发现挪威人已经到了。
是。
那他们晚了将近一个月。
嗯哼，
那然后发生的事情其实对英国人来说是一场悲剧
啊。怎么说？
那就是这个英国的南极探险队全军覆没，那全部都死了。
哦，
对对对，所以这是其实是一场悲剧。那那刚刚好，由于我们这一份杂志它是英国人编的杂志，
是，
所以啊，他把重点就放在这一位这个英国失败的英雄身上
啊。
那所以对于那一位挪威人，他的中文翻译名字叫做艾梦森，我们其实知道的不多。那这一期的特别报道是把当年那一位失败的英国英雄叫史考特 Scott， 他当年。在他过世之前，他拍摄到了一些在南极一路上他所观察到的现象的那些照片，
是
把它重新的发表，让我们来看看当年那一个英国探险队所看到的亲身经历过的南极是什么样子。
是，
所以这篇报道是蛮有趣的。
你讲，
而且还有
你刚刚讲的照片，
对对对，
没有说应该已经有底片了，有可以拍摄，但是
对对，
我讲的是影片，
不是影片，我是照片，是照片，是照片，所以这些照片其实事实上有一些让人觉得这个是很惊人的照片。
嗯哼，
那然后这一篇特稿是非常有意思的，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历史上有很多的英雄人物被纪念的方式
是。
那事实上都跟当时的国运有很密切的关系。你那像史考特当年成功的到达南极，对于英国人来说，不管他最后的下场怎么样，其实都是一件很令人这个振奋人心的事情。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这个其实大英帝国已经开始在没落了。所以说他需要有一个英雄人物。
嗯，
而且这一个英雄人物这个他虽然他是有悲剧的下场啊，可是就当时的氛围而言啊，他那个悲剧下场其实很
鼓舞全国人，
很凑合当时的这个民心士气的。
是。
所以对于史考特这一位失败的英雄，其实当时的报道都是从正面的方式去报道，都是歌颂的，然后才逐渐的，那到了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然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史考特的形象 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就开始发生了变化。
哦，
那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有一些所谓的修正派的历史学家，他们这个用了一些新的材料，他们全力的来证明，那史考特其实是一个非常鲁莽的人物。假如跟那一位挪威的成功的比较先抵达南极的那一位探险家来比较的话，
嗯，
那史考特绝对是鲁莽冲动，而且这个计划的不周详，这个跟那一位挪威人以及他的探险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一位挪威英雄艾梦森以及他的探险队是全身而退的，而且他们相对说起来很明显，他们的计划是比较周详的，而且他们几乎所有的行动都是照表操课的。
是，
那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转折。那一直到最近，就是大概就是公元2000年，那这个英国人对于史考特的形象再度做出了修正。而且还有更多的这个专家利用当时的这个我们对于南极的情况的认识跟了解哈，就全力的要证明那史考特他一路上所遭遇到的那一些悲剧的下场，跟我们说是灾难吧，其实都是有理由的，
不是他因为他鲁莽，
对，就是那真的是，你只能这样讲，就是人跟大自然的对抗哈，失败的往往是人，所以这篇报道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这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推荐哈，我们来看一看，看了这篇报道以后，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英雄人物的刻画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变化。譬如说，我就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人谈民族英雄了。完全没有人谈。
对，这四个字听起来跟古代划等号。
对对对，而且还有点好像还有点政治不正确。
是。好。
所以这篇报道是我向大家推荐的。
有的时候我发现你会介绍的文章不只是具有科学的资讯性啊，有的时候还很充满了一种对于人文课程或者是历史的一些辨析的方法。
你别忘了，我无论如何还是文学院毕业的。
对，来，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这个礼拜阿司匹林可以抗癌吗？
这里谈的是大肠癌。每年全世界有60万以上的人死于大肠癌。
是。
那在我们国家，那大肠癌是十大癌症之一。
嗯哼。
因此呢，预防大肠癌是公卫人员的非常重要的工作目标。那大肠癌的患者大概98%以上都是腺癌。也就是大部分都是从息肉中变化而成的。
嗯哼。
因此呢，用内视镜检查息肉，找一些发现，找一些切除，是标准的预防方法。
嗯哼。
不过过去的研究已经显示啊，服用阿司匹林有预防大肠癌的功效。
嗯。
所以我经常有一个感觉，这个19世纪末发明的这个药阿司匹林啊，真的是一个神药。
很多都对很多东西都有用。
这一点都不错。那根据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有家族癌症病史的人若长期服用阿司匹林达5年以上的，那罹患癌症的几率可显著降低约60%，这里指的是大肠癌。那这个结论是研究一群特殊的人得到的，那就是有家族癌症病史的人。那这一群特殊的人呢，有个医学标签叫做林奇症候群。
林奇症候群。
Lynch syndrome。
然后。
那这一群人呢，他们有遗传的风险，容易罹患大肠癌。而且是非腺癌类的与息肉无关的大肠癌。那这一些人除了大肠癌之外，那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的风险也非常的高。通常不到45岁就会发病。那这一个遗传癌症是林奇医师发现的，所以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对，那林奇医师就 Dr. Lynch 他今年84岁、
嗯、
是美国癌症遗传学的开创者，他是一个传奇人物。
嗯哼，
他没有高中毕业，因为他家里并不好，家境并不好，他高中没有毕业就加入了美国海军，而且是虚报年龄加入的。嗯、后来美国海军啊发现了、嗯，不过还是留他下来了、
嗯，
因为那个时候是打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
那这个 Lynch 他欧洲去过，那他最主要的参战的任务是在亚洲，他是光复菲律宾之战他参加了。
哦。
那林奇他战后退伍，退伍了。干过拳击手，
哦，
有趣吧、
哎？他这个名字就很好玩，他是德裔的，Lynch 这个姓很像 David Lynch 那个导演，
那
更重要，这个字是“杀”的意思，是杀害的意思。
OK， 好，那他干过拳击手，那显然是有道理的。
嗯、
然后才上大学，
嗯，
哦，那他1951年大学毕业。1951年大学毕业其实也不算太晚 ,23 岁。
是。
1951年大学毕业，然后1952年他得到心理学的硕士学位。
嗯哼。
然后呢他念博士学位又念医学院。
嗯。
那他1960年医学院毕业。那同时呢他人类遗传学博士课程他上课的部分念完了。
啊哈。
不过他没有教论文，也换句话说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不过他拿到的是这个医学院的学位，那医学院的学位就可以当医师了。
嗯
哼，那因此呢他由于他有这个背景，就是人类遗传学的背景，
嗯哼，
所以他当了医师以后他就注意到癌症患者的家族背景。
嗯哼，
那1970年他向美国 NIH 就是国家卫生院啊申请研究经费。但是当年医界的主流理论是癌症是外因疾病，癌症绝对不是遗传性的疾病，
嗯、
或者换个方式说，癌症不可能会遗传的。
嗯嗯嗯。
因此那主流医学界不接受他提出的证据，拒绝他的研究计划。
哦。
那当然有这个原因很多了。那这其中原因之一。那就是因为他任教的学校是一个这个中西部的小学校，内布拉斯加州是一个贫穷的州，是一个农业的州，是一个小州，嗯、是一个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力量的州，
而且在西边，
而且在这个学术上你也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嗯、这个地位。
是，
那他是在美国内布拉斯加一个天主教，也就是耶稣会创立的大学服务的。他换句话说他跟美国东部这种所谓的精英医界哈、是有隔阂的。所以总而言之就是他当年他研究癌症的遗传学、
嗯、
那其实是备受艰辛。
是。
不过也更有意思的是那内布拉斯加虽然相对于美国的东部东北部、
嗯、
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方，可是他非常团结。那他这个非常支持本乡本土的这个研究人员、
嗯、
所以那个内布拉斯加的这个林奇医师所接触的那一些有家族病史的那一些家族，就是有癌症家族病史的那些家族哈，他们都非常的支持林奇医师的研究，而且都非常的合作，那让林奇医师累积了相当大的资料，最后才证实了林奇医师的观察是正确的，那有一些癌症的确
是跟基因有关，
跟基因毫无疑问的。所以这个林奇症候群，也就是跟大肠癌有关系的这个症候群啊，那就是林奇医师发现的。
嗯，
那现在呢由于林奇医师的努力啊，诊断林奇症候群正确率可以高达 90%、
啊、
而且早期发现他的这个预后的效果非常好，也达到 90%、
嗯、哦，这个不简单。
对，那现在呢研究人员在1999到2005年之间来追踪了861名林奇症候群患者、嗯、那其中有一些人连续两年每天服用这个阿司匹林两颗，那另外一部分则仅服用安慰剂。那2007年发现两组研究对象的癌症罹患率相去不远，也就是说 就是短时间你看不出它的效果。
是。
可是到了2010年的时候，服用安慰剂的那一组罹患大肠癌的比例就是服用阿司匹林那一组的两倍。
哦。
对。
那不会是安慰剂里头有些什么成分对这个大肠的息肉或者。
应该不是。那根据这个研究，连续服用阿司匹林两年以上会有比较明显的成效。
嗯。
那这个整体而言，服用安慰剂的人大概有 30% 后来发展出林奇氏症候群相关的癌症，嗯，可是服用阿司匹林的罹患者相对的只有 15%。
嗯
,OK。不过它的机制，为什么阿司匹林能够防癌啊，
嗯，
这个机制不太清楚，专家推测很可能跟阿司匹林的消炎作用有关。
哦，因为对，因为我们过去这一年两年来也不断的会提到各种不同的实验跟报道或者是调查，说发炎是跟长癌症有关，
慢性发炎跟癌症跟心血管疾病都有关系。
是，稍后片刻，这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先生，道环，
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还该谈核灾冲击。
这几天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嗯，这个福岛核灾发生了一年了。那根据国有一个量尺，国际核子与放射事件等级，这个量尺，那这个它的英文缩写是 INES。那福岛核灾与车诺比核灾都属于最高等级，也就是第七级。那中文的翻译就是属于重大意外。
嗯，
哦，那辐射线对生物有害，但是我们对于环境中出现高辐射量的长期影响，
嗯哼，
却缺乏了解。那福岛核灾一年之后，那法国与美国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发表了相关的调查报告，上个礼拜，
嗯哼，
那他们调查了在福岛核电厂与车诺比核电厂附近的鸟儿，
嗯哼。
那两个核电厂虽然相距7000公里，但是都地处温带，周围都是农田与森林，因此呢，生活在那里的鸟有相似的习性与需求。事实上，共有14种同样的鸟儿在两个不同的核电厂附近。
哦，哎，这个是很巧合的事情，
很有意思哈。
嗯，
那2011就是去年七月，就是福岛核灾发生了4个月之后，那研究人员在福岛核电厂附近300个地点记录鸟儿出没的数量与种类，那些地点的辐射量介于 0.5 到35微西弗之间。
是，
那这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辐射强度，我们用一个对比，那就是牙医用的 X 光的辐射强度。
嗯哼，
牙医用的 X 光的辐射强度不超过 0.05 微西弗。
嗯
，OK。那然后呢？研究人员收集到了这些资讯以后，再拿来跟车诺比附近收集到的同类数据做比较。
是。
那一些数据是2006到2009年收集的。也就是说，车诺比的核灾发生了超过20年之后所收集的资料。
是。
那研究人员发现啊，在35微西弗的地点，比起 0.5 微西弗，鸟儿的数量少了1/3，正符合预期。也就是说，辐射量越高的地方，鸟儿越少，这是符合预期的。
嗯哼。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那14种鸟儿里边，在车诺比任意地点观察到的数量总是比较多，
哦，
最多高达福岛的2倍。
嗯，
那可能的解释是这样的，那就是车诺比核灾发生于1986年，那儿的鸟儿已经经过了天择了，也就是说，不耐辐射线的鸟儿早已死绝了。
嗯哼，
而调查期间，福岛核灾才发生了4个月。那些鸟儿的族群还没有恢复元气。
嗯
那所以这一个调查其实是反映的是一个好消息，
对，就是冲击没那么大，
对，
是吧？
一点不错。
比如说我们过去透过数字的估计所做的某一些推测和想象是夸张了，可能夸张了，
就是我们缺乏长期观测的数据，
嗯，
来支撑我们的忧虑。
你这个好像挺合适的人说的啊。啊，不是是吧？
没，我们
你并没有想要宣扬。
我们需要的是长期的数据。
嗯，
我只是坐在那边猜，只是坐在那边害怕，我觉得不能解决问题的。
嗯哼，可是我们需要得到长期的数据，也只能观察，是吧？也没有很难说改变一下，我能把它变成多少微西弗，少一点也不行。
那当然是毫无疑问的。
来吧，
嗯，
超强混凝土。
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最近美国事实上，针对伊朗问题发生了辩论，那就到底要不要打伊朗？
对，
那昨天好像是《中国时报》有一篇专门的报道，我觉得蛮有趣的。那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那篇报道。
嗯，
我这边要介绍伊朗所发明的或正在研发的超级混凝土。
嗯，
那在这个这一期的应该是上个礼拜的《经济学人》啊。他就有一篇专门的报道。伊朗位于地震带上，经常的发生地震。
嗯，
这是一个事实。那今年1月19号发生了一次，也就是我们过年以前发生的那一次呢，瑞士规模才 5.5，
嗯，
不过是中级地震。
是。
那在伊朗就引起了200人死亡，至少有200人。
嗯，
那不过伊朗的工程师已经研发出超强的混凝土
啊，
不仅可以加强建筑物，还引起美国国防部长的评论。
那当然，那他是怕美国人打他，对，美国人家打不到他了的。
那你说了一点不错，就是美国国防部长担忧美国最先进的钻刺炸弹也无法炸穿以超强混凝土所建造的防御工事。
这个绝对不是针对地震，绝对针对老美，老美吓死人了。
那这种超强混凝土与寻常混凝土一样，
嗯，
都是以沙以及水泥为基石，
是。
不过呢，它其中掺了东西。那这种超强混凝土啊，其中掺的是纯石英粉以及提升强固程度的金属与纤维。
嗯，
那它的抗压性是特别强。
嗯哼，
那就是挤压，抗挤压的能力特别的强。
哦，
那与法国混凝土生产商研发的高性能混凝土相同。那此外呢，它既能延展又耐用，
嗯，
因此可以建造更为轻巧的结构。
是，
伊朗的工程师与研究人员正在积极开发这种混凝土的民间用途，
嗯，
例如建造水坝与下水道。那研发人员用以改变混凝土内部结构的招式，其中之一是掺入纳米粒子，
哦，
譬如说，铁、铝、锆、钛、铜氧化物的纳米粒子。
是。
那他们在实验室以这种技术生产的混凝土强度是法国人制造的超强混凝土的4倍。
哦呦呦，比那个 Ducto 还要强。
那个法文怎么念我不知道。对，一点不错。那个是非常强的混凝土。这个是这个报道是根据这个伊朗德黑兰大学的研发人员的研究成果来写的。
是。
那令美国担忧的是超强混凝土的军事用途。
嗯哼。
那一份澳洲团队的实验报告显示，超强混凝土结构耐冲击耐爆炸，6吨的黄色炸药只能使它们皲裂无法粉碎。
好恐怖。哎，可是这个我让我想到一点。这个他万一这个用这个东西盖了房子，将来没办法都更，你知道吗？我爱的是酒吧。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完兄刚才为我们介绍超强混凝土，介绍到一半。
对，1990年代初啊，波斯湾战争爆发。
嗯。
美国空军就发现他们似乎无法炸穿伊朗的防御工事，所以1990年代初就已经这样了。那美国兵工专家研发出的最新一代钻刺炸弹 MOP， 那一枚就有13吨，
是
我可以摧毁60米厚的混凝土墙，
60公尺厚，
对，60米厚的混凝土墙。不过这个混凝土是一般的混凝土，
嗯，
但是要是混凝土的强度提升一倍，也就是一般的混凝土的强度提升了一倍的话，嗯，那这一种最新一代的专制炸弹 MOP 啊，威力就大打折扣，最多只能够炸穿8米。
是，
所以这样子的炸弹啊，想要对付超级混凝土，那真是天知道。
嗯，
那虽然这个美国说这是军事机密，这个他不透露，可是我们那外界的这个专家都推测哈，那个是那个希望是很渺茫的。
嗯嗯嗯。
所以呢，美国、以色列有一些战略家仍然相信应该对伊朗的核子武器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哈。
嗯哼。
要是伊朗的核武不但深藏地下，而且受超强混凝土的保护，这一招就别用了吧。
嗯。就是你再怎么样研制那个伟大的炸弹，专次炸弹也没用。
你至少目前的炸弹。
哎，可是我们人对于审美这件事情是会不断的改变的，对不对？这个城我们觉得盖的真好。可是如果你用这超强混凝土盖了以后，你再过20年就哎呀真难看，没办法了。啊，大家会气死。
对，这会是一个问题。
嗯，来，治疗糖尿病的药可以防癌吗？
哎，这是很有意思哈。
嗯。
有一种药是治疗糖尿病，第二型糖尿病的这个第一线用药，
后天的，嗯，
第一线用药
是。
那这个药叫做灭糖敏，那问世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
嗯，
它不但能减少身体制造吸收的葡萄糖，还能够提升身体对于胰岛素的反应。
嗯，
那最近几年研究人员发现，灭糖敏还能够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罹癌风险，
嗯，
幅度甚至高达50%。根据国防医学院的李美璇与国家卫生院的许志芳两位研究员去年发表的报告，在我国糖尿病人要是不服用药物控制血糖，罹患癌症的风险至少是一般人的2倍。
嗯，
特别是消化道癌以及这个
肝癌。嗯，
那以灭糖敏控制血糖的人，罹患癌症的风险就降到接近非糖尿病人的水准。
是，
不过灭糖敏的防癌机制仍不清楚。那今年初，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发表了可能的机制，就是灭糖敏可以降低 DNA 的受损几率。而科学家早就相信，
嗯
，DNA 受损是很重要的致癌因子。
哎，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题目很像吗？
不是，防止 DNA 受损。
嗯哼，
那你听下去你就知道关键在哪里了。嗯，加拿大蒙特楼大学的生物化学家以小鼠做实验，证明这一种治疗糖尿病的药就是灭糖敏，可以减少细胞内的活性氧。
嗯，
活性氧什么东西？就是自由基。
嗯，
可以减少细胞内的自由基的浓度，在细胞中，粒线体也就是细胞的发电厂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
嗯，
科学家早就知道粒线体是这一种药的作用的地方，但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那这一种药可以减少粒线体所产生的自由基。
嗯，
那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就指出，那这个灭糖敏就是这一种治疗糖尿病的药，与一般的抗氧化剂是不一样的，它是有针对性的，它专门针对的是细胞内自身的自由基。
哦，
所以也就是
我们人类身体里面自己制造出来的，
一点，也就是说因为新陈代谢而产生的自由基。那这一种自由基是这个很重要的致癌的因素。
嗯哼
，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呢，这一种药我刚刚说过了，问世已经将近一个世纪，因此它没有专利权的保护，所以它是非常便宜，而且还有。由于它问世了已经将近一个世纪，所以使用的经验我们已经非常的丰富了，所以我们知道它是一种安全的药。
嗯，是，哎呦，你给我们带来很多好消息啊！核灾的冲击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啊！阿司匹林还很有效啊，以及这糖尿病的药居然对这个癌症，
一个古老的糖尿病的药，
是。 那么再给我们带来一点可怕的消息吧。阿尔卑斯山上有冰人吗？
这我们老早就报道过了。1991年阿尔卑斯山上位于海拔3000米以上的一条冰河溶解了，结果出现了一具人体。
嗯，
从冰河里边溶出的一具人体。那这个人呢，他是男性，大约45岁，死的时候45岁、生活在5300年前的铜器时代。那最近一个国际团队将他的基因组定序完毕，并做了初步的分析，这个报告是上个礼拜发表的。现在我们知道他的眼珠与头发都是褐色的
啊，
那他的血型是 O 型。在现代的欧洲居民里，他与意大利西部的这个居民有共同的祖先。那他没有消化乳糖的能力。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他大概没有办法这个依赖牛奶为生。
哦，
他
当时是
就是说利用牛奶的这个
营养
已经有了，这种技术已经有了。
哦、
我的意思就是说，饲养乳牛，这个然后制造利用乳制品，
嗯、
那都已经有了。
但是他不行，
他还没有消化乳糖的能力，所以他、
哦、
他只能吃乳酪，不能够喝牛奶。更重要的是，他与现代心血管疾病高风险群有相同的基因型。而根据电脑断层扫描，这个冰人，这个5300年前的男性，他的冠状动脉、大动脉以及右侧的长动脉都已经有钙化的迹象，也就是说动脉硬化的迹象。
那是文明病啊。
那我们一直都以为冠心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是文明病。
对。
是现代人特有的疾病。
嗯哼。
那问题在于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当年这一位男士，也就是5300年前的这一个人，他过着跟我们一样的生活。他的这个饮食中肉一定很少，而且他每一天的活动量都非常的高。
是。
因此呢，他的动脉硬化不可能是因为生活形态而形成的。
那是
他的动脉硬化应该就是他的基因所造成的。
就是说你刚才讲的这个什么没有消化乳糖能力，还有我有相同的单一核苷酸多型性。
简单的讲，就是他与现代心血管疾病高风险群有相同的基因型。所以说我们现在更可以推断，那一个基因型是的确跟心血管疾病有直接的关系，而不仅仅是统计的相关性而已。
好的，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告诉我们一下盐沼的生机。盐，食盐的盐，沼，沼泽的沼，
那就是海边的沼泽。
那
这个2年以前墨西哥湾不是发生了专油平台爆炸事件呢？
对。
那个专油平台非常的巨大，韩国人建的，那可是爆炸以后36小时就沉没了。那大量的原油从海底油管漏出来，那漏油量从最初的估计每一天1000桶，那后来增加到每一天5000桶，也就是超过20万加仑。
是。
那20万加仑就是将近80万公升了。那大片的浮油污染海洋，海边的这个沼泽，那就灾情惨重。今年3月初，美国的学者那就发表了第一篇的灾情调查报告。他们的调查以节肢动物为主，也就是说调查螃蟹、昆虫以及蜘蛛。那调查的地点是污染度不算太高的海边沼泽。那特别是植被看起来没有遭劫的地区。不过即使是这样，就是肉眼看起来它的那个植被啊并没有遭劫，可是那里的节肢动物在灾后减少了50%。
哦，
不过呢，一年之后，那3种节肢动物就复原了。也就是说，事实上啊，自然界的这个自然的复原力量、
非常大，
比想象的要高。
又是好消息
呀！
你还能告诉我这期乐透多少号？
你太贪心了。
非常感谢导航兄今天给我们带来4个好消息，您都还记得是哪4个好消息吗？回想一下吧。